诸位朋友，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非常特别的，就是认真面对死亡。我们中国人平常很忌讳谈死亡，总希望避开这个字，好像如果少谈死亡它就不会出现似的。事实上呢，有生就有死，死亡一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在《论语》里面最后一篇称作尧曰篇，尧曰篇里面提到古代的帝王他治理百姓啊，最重视四个事情。第一是民，就是老百姓。第二是食，因为民以食为天呢，让他们都吃饱。那这两点是跟生活有关，民与食。第三个就是丧，第四个就是祭。丧就是丧礼，祭就是祭祀。所以古代的帝王统治百姓的时候呢，他重视的四点就是民、食、丧、祭。两点是针对生活的，两点是针对死亡跟死后的。所以人的生命其实有生有死，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。但重要的是你怎么面对死亡这件事呢？人类活在世界上，很快就发现它有三大挑战。第一个是痛苦，第二是罪恶，第三就是死亡。所以每一位伟大的思想家，他都必须回答这些问题。比如说人有痛苦，从身体的生病、衰老、各种毛病，心理上的生离死别，朋友之间的误会、恩恩怨怨，同时还会感觉到人生没有意义的痛苦。所以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快乐，那这些痛苦怎么一回事呢？它是必要的吗？如果必要的话，需要这么多吗？第二是罪恶，说人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呢？很多罪恶啊，是纯粹是为了好玩。比如西方中世纪有一位大哲学家奥古斯丁，他的年代在纪元后354到430到第五世纪开始了。他写忏悔录，他里面提到一段，他说他小时候经过别人果园的时候啊，看到果园的主人在门口贴个牌子，不准偷摘水果，他就偏偏要去偷摘，因为你禁止，所以我要做。摘到之后他也不吃，就把它丢了。他后来反省自己的心态，觉得很幼稚，但是没办法，小时候就是你定的规矩，我就是要破坏。这种心态恐怕是一种反叛心理吧。那么他的这种好玩的，也许是一种自然的心态，造成别人的痛苦。我们有时候再进一步说杀人放火，这种罪恶更大了。那哲学家对于痛苦、对于罪恶，都需要有合理的解释。解释不一定可以解决，但至少让你了解，你才愿意去面对它。死亡更复杂了，人死了之后去哪里？这个问题最后交给了宗教家。宗教家的解释啊，大体上是两种。一种是说你死了之后没关系，还有轮回。但是你说轮回的话，如何轮回？它的规则是什么？轮回的目的何在？需要多长的阶段？怎么样才可以不轮回？都还是问题。另外一种说，好，死了之后呢，就你这一生的行为来审判哦，然后给你天堂地狱，最多中间加个炼狱啊。那么这样公平吗？我这一生环境都不理想，然后我做坏事。我们常会说，如果你让我做张三做李四，我肯定可以做好人，因为他的环境很顺利嘛。所以你用一次来决定永恒，所谓的永生是天堂还是地狱，大家也觉得这样的上帝好像不太通人情。 所以哲学家就要面对这些问题去思考。如果你说像孔子这样的伟大的哲学家，他不去谈死亡，那样的话他怎么可能算是哲学家呢？哲学是爱好智慧，真正的智慧呢，一定牵涉到最后的真实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啊，就是孔子对于死亡这件事他怎么看待。长期以来啊，很多人都有一个误会，他们说《论语》里面有一段话，说孔子曾经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六个字，因此就说你看孔子不了解死亡，这样子看书的话对孔子不公平啊，太冤枉他了。因为孔子因材施教，你就要问他对谁说的，对谁说的？对子路说的。子路这个学生啊，不太适合研究像文学啦、艺术、宗教这些题材，因为这些题材太复杂太深刻了。但是子路听到别人谈到，他也觉得很兴奋，他也要问，他就请问老师了，如何是鬼神？是这个字啊，是下对上，在古代一般用来这都三个地方，第一个是父母，我侍奉父母亲，第二个是君上，侍奉我的老板国君，第三个是天。侍奉鬼神属于第三个范围的，就是那种超越人类的世界，你怎么侍奉他们？因为鬼神是人类的祖先嘛，人死为鬼，所以我们可以把侍奉祖先这个话也可以成立。所以子路请教如何侍奉鬼神，孔子知道这个学生啊，他不是真的要问这个问题，他只是好玩有趣，他真的想问的是治国平天下嘛。孔子跟他说，你未能是人焉能是鬼，你还不能够好好跟别人相处，你怎么可能跟鬼神好相处呢？那子路看到老师用这个问题来这个回答他，显然不太满意，就再问，敢问死，敢就是代表谦虚的话，胆敢请问老师什么是死亡。孔子就说了，你还不了解什么是生存的道理，你怎么可能知道什么是死亡的道理呢？当然孔子的回答也可能是有延续性的，比如说我活着的时候跟人相处的好，那跟鬼神相处可以延续嘛，鬼神是我们的祖先，你跟一般人处得好，你跟鬼神也处得好，它一样的原理嘛。比如说要有礼貌，要非常虔诚啊，非常真诚。那你说怎么样了解死亡呢？你了解生存的道理，活着好好珍惜每一天，死了之后呢，你也知道死了之后你活着是什么情况，死了之后就什么情况嘛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但是不能说孔子不了解死亡，我们就故意来检讨一下，检查一下。论语这本书里面生这个字出现16次，当然你可以说每一句话都跟生活有关，但是我们就故意要讲的扣紧这个字，生命的生出现16次，死亡的死出现38次。那你说孔子不了解死亡，那怎么死这个出现很多次？只是我们念书的时候不太喜欢看这个字，看过就跳过去，假装没注意到。其实孔子他的生命是坦然面对人类全部的经验，这全部的经验里面怎么可能脱离死亡呢？他自己长期以办理丧事为他的职业，经常看到别人家里面老人家过世了，他办理丧事，他怎么会回避这样的问题呢？所以今天这个题材就特别值得我们去了解了。那么你提到说，第一个丧礼，第二个是祭礼。丧礼是对待过世的长辈、亲人、朋友，祭礼呢是对待祖先、祭祀。那么孔子对于丧礼啊讲过一些话，比如他说：“礼啊，与其奢也，临简。”就是你实行礼仪的时候呢，与其你太奢侈啊，不如你稍微节俭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真诚的心最重要。你这个排场弄得很铺张，你没有真诚，等于是作秀啊。他接着说：“丧，与其义也，宁器。”就是办丧事的时候啊，与其你这个义代表什么，也可以说成是很铺张。我的丧礼办得很大，风光大葬， 哦，但是我宁可你内心哀泣，有哀泣才代表对过去的亲人的怀念嘛。所以孔子在很多地方都会强调真诚最重要，内心的情感才是外在行为的基础。所以对于丧礼啊，后来他的学生曾参也说啊，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，慎终就是对于丧礼的说法。那么这在古时候都有规定啊，按照规矩来做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那至于祭礼呢，就比较复杂了。祭祀祖先，祖先真的在吗？你说丧礼，父母辛苦了一辈子，最后不幸过世了，做子女的办风光大葬，这是合理的。孟子后来就说，养生不足以当大事，唯送死可以当大事。父母活着你奉养他，这不算大事。为什么？每天都要奉养嘛，每天都做这个大事，你也不可能这么全神贯注啊。所以父母在的时候呢，就好好奉养，但是死亡只有一次啊，所以父母过世的时候，你要把它当重要的事来好好的办。那么说到这个祭礼的话呢，孔子他的祭祀非常虔诚。在《论语》有一句话呢，也是翻译的时候就翻成很奇怪了。原文要分两段来看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，这第一段，后面才是子曰。因为子曰放在这里，代表前面不是孔子的话，前面只是描写孔子的态度。什么叫做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呢？祭祀的时候好像受祭者真的在现场，祭神的时候好像神真的在前面一样。如这个字啊，很多人说你看是如代表没有，它是假装的，不能那样解释。如是代表什么？非常虔诚，好像真的一样，才能叫如嘛。你不能说我祭祀的时候好像祖先在前面，好像就不是真的，所以我就不用在乎，这根本完全念反了啊！因为鬼神或者祖先本来就不是你可以看到的嘛，所以你祭祀的时候为什么要斋戒？斋戒的目的啊，是要你摆脱日常生活的干扰，过一个比较平静清淡的生活，三天之后五天之后开始祭祀。所以你说孔子有没有宗教精神或者宗教信仰，很多人常问这个问题，很多学者也讨论了很久，这真的是没什么好讨论的。论语有一句话就是七个字，这就是标准答案了、子之所慎，哉战己，七个字，就是孔子最谨慎的三件事啊。第一个斋戒，第二个战争，第三个疾病。我们以前谈过疾病哦，就是孔子很谨慎啊，不敢吃这个，不敢吃那个，为了怕生病嘛。所以孔子对于疾病很谨慎，大家都已经知道了。第二个战争，孔子基本上是反对战争的，因为战争是一个死伤啊，会造成死伤的一种这个行为啊。并且死伤的都是年轻人啊，非常无辜啊。所以孔子非常谨慎，绝不轻易发动战争。他为什么特别称赞管仲呢？就因为管仲是齐桓公的宰相，他用外交手段避免战争，使各国都可以不用打仗，所以孔子对他特别的肯定，就因为他避开了战争。但是排第一的是什么呢？排第一的是斋戒。古代的人斋戒啊，他没有别的理由，就为了祭祀。不像我们现在看到有人说，哎，你为什么吃素？为了减肥。那现代人的问题了，古时候没有说我来斋戒减肥的问题。所以斋戒是为了祭祀，孔子把它放在第一位，他最谨慎的第一位，斋戒。斋戒是为了祭祀，祭祀是什么意思？宗教行为嘛，很明显的。所以再回到我们刚刚说的，祭神如神在。接着孔子说了一句话了，子曰：吾不欲祭如不祭。这七个字也是麻烦，因为古代没有标点符号，所以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老师就这样教了，说孔子说吾不欲祭如不祭，事实上朱熹也都这样翻译，就是孔子说我没有参加祭祀，就好像我没有祭祀一样。这句话是讲什么呢？我们再听一遍，我没有参加祭祀，就好像我没有祭祀一样。难道有别人没有参加祭祀以为自己在祭祀吗？或者找别人代理祭祀，你代理祭祀了，就算我祭祀了，都不成话嘛。孔子讲的话不应该在"吾不与祭"来断句， 孔子说的话是什么呢？无不愚，既如不计。既如不计四个字是一个词，无不愚是我不赞成。我们还记得真典吗？无愚典也，我欣赏真典的志向，肯定真典的志向。愚这个字啊，就是肯定欣赏的意思。在这里呢，孔子说无不愚，既如不计。我不赞成有些人祭祀的时候好像不再祭祀一样，因为有些人祭祀的时候是父母的命令了，别人的规定了，他就态度散了，心想反正没有鬼神了，我祭祀的时候态度就不太庄重，好像不再祭祀一样。所以孔子说我不赞成祭祀的时候好像不再祭祀一样的那种态度啊，因为他前面表现出来，学生发现他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，学生一定请教他说，老师你刚才这么样严肃是不是有什么理由？他才说，哦，我不赞成祭如不祭。这不是我的解释啊，谁说的？我最早看到这个解释啊，是唐朝的韩愈啊。很多人听到韩愈啊，哦，文起八代之衰，他是文学家，但是古时候都念这些论语的。韩愈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孔子曾经讥笑那些祭如不祭者，讲得真好，就是祭如不祭四个字是一个词，就是孔子曾经讥笑那些祭如不祭的，就有些人祭祀的时候态度散漫，孔子会嘲笑他们。这样讲就知道了，孔子本身对于祭祀的态度非常明显。那么我们如果说再进一步看，人死之后是什么情况呢？成为鬼神了。说到鬼神啊，我们大概说明一下，古代人认为人死为鬼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神呢？神就是有高山大川啊，像泰山，有些官来负责守山，来守这个河，他们的功劳很大，死了之后就被封为神，所以山神河神就这样来的。那你说后代也有很多人守山守河怎么办呢？那不行，看谁先被封到神，后代人就祭祀这些神。所以古代天子可以祭天地，诸侯祭山川，山川各有神，所以神的范围也很广啊。因为古代的信仰系统也不是那么单纯的，它可以从自然崇拜延续下来，也对于许多自然界的神明加以祭祀，合称鬼神。那么鬼神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该如何跟鬼神相处呢？这就是很好的问题了啊！因为孔子说过一句话，敬鬼神而远之。很多人就拿这句话说，你看孔子啊，对鬼神好像没什么兴趣，要保持距离，说孔子矛盾啊。既然敬鬼神就应该多亲近嘛，既然跟他保持疏远要保持距离，那你怎么尊敬他呢？变成矛盾了，敬了就不能够保持疏远的距离，这完全没有矛盾呢。敬鬼神而远之是说，我们要尊敬鬼神，用适当的仪式来跟他交往，不要去怎么样呢？平常不要去太麻烦鬼神。鬼神是我们的祖先，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尽了做人的责任了，那他们现在已经死了，让他们安息吧。你说我每天去拜拜希望鬼神来帮我忙，那你推卸责任吧。当时很多人如此，现在一样啊，很多人去这个求神拜佛就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，这个不是宗教真正的意义，也不是儒家正确的一种理解。儒家对于鬼神非常尊敬，因为他是我们祖先嘛，但是保持适当距离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句话你不能只看这句话。我们念书的时候尤其念论语啊，很容易啊就取一句话来解释，这句话要看完整的一句话。怎么样完整的一句话呢？凡此请教，怎么样算作明智？子曰：悟明之意，敬鬼神而远之。这是全文嘛。所以敬鬼神而远之前面还有四个字，悟明之意，专心做好老百姓认为该做的事。孔子谈鬼神的时候经常对照来谈活的人，就是你专心做好现在老百姓们认为你该做的事，然后对鬼神尊敬但是保持距离。为什么？老百姓是现在你要照顾的嘛。我们到现在还讲一句话，我们批评有一些政治官员说他们不问苍生问鬼神，是不对的。 你说你旱灾了，到最后只好求这个鬼神来下雨，你早点去修水库就好了嘛。所以不问苍生问鬼神那是不对的，要问苍生老百姓需要什么，这才是孔子的立场。所以孔子讲鬼神的时候经常都会连着人间现在的情况来对照来说，所以这样一来就没有问题了。务民之义，专心做好百姓认为该做的事，然后敬鬼神而远之，配合起来就很圆满了，而不是只讲后面哪一半。当时很多风气不好，什么风气呢？听到哪一个大家族啊发财了发达了，这怎么样呢？也去偷偷拜那个家族的祖先，对鬼神都要谄媚啊。所以孔子说，非其鬼而祭之谄也，不是你该拜的鬼你去拜就是谄媚啊。比如你看到现在哪几个人家族非常兴旺，把他们祖先牌位也自己磕一个来拜，这个实在是不理想。但是孔子不是只讲这一半哦，我把全文再说一遍。所以念《论语》有趣就在这里，要经常注意到短短的一句话又有全文啊。非其鬼而祭之谄也，见义不为无勇也。后面一半又是来一个见义不为了，无勇也。你看到该做的事没有做，就是没有勇敢啊，就是不勇敢啊。义就是该做的事，跟前面那一段务民之义的义该做的事一样的意思啊。你不要老想到谄媚鬼神，想到说别人有祖先保佑，那我也去这个想办法。不是的，你看到该做的事就去做，你该祭拜自己的祖先，好好祭拜嘛。这是一种儒家的入世精神，但是从来不会因此而忽略已经过世的祖先。孔子对于鬼神呢、啊，其实是非常尊重的。他称赞大禹，用一句话来说，他说：“我对大禹啊，没有什么批评啊。”第一句话就说什么？说他非饮食而自笑乎鬼神，这句话真好。说大禹啊，自己的饮食非常的简陋哦，简单吃一点，简单喝一点，专心来办什么？自笑乎鬼神。笑这个字只能用于对父母亲、对祖先，代表鬼神就是祖先，否则你干嘛说自笑乎鬼神呢？我自己吃的很少啊，喝的很少，但是丰盛的祭品呢，拿来祭拜鬼神，用孝顺的孝这个字。所以大禹得到孔子的高度称赞，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孔子怎么会反对你祭拜鬼神呢？你只要态度适当的话呢，祭拜鬼神是非常正确的。那么孔子他对于鬼神始终认为不应该谄媚鬼神。他在魏国的时候呢，魏国正好内乱，内乱的情况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啊！因为我们这一系列上课，有些同学问我说，怎么没有谈到子建男子那一段呢？因为很多人看很多故事以为这段很有趣，这段一点都没有趣。我觉得这段有什么意思呢？子建男子怎么回事？我们就讲一下。孔子周游列国到了魏国，魏国的国君是卫灵公，卫灵公的夫人是男子，男子长得很漂亮，但是名声不好，但是人家是国君夫人正式发请帖给孔子，说希望孔子来见面谈一谈。孔子周游列国是客人嘛，你国君夫人正式发帖子请我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但是子路反对，子路说那个女人名声不好，老师你不要理她。孔子说别人以礼来相请，我当然要去啊。孔子就去了，果然上当。因为男子跟孔子见面之后啊，就说：“哎，我带你参观魏国的都城。”就三辆马车，第一辆卫灵公，第二辆男子，第三辆孔子。他故意让魏国百姓知道孔子呢也跟我们在一起，因为孔子是国际有名的学者啊。他虽然到处不受重用，但是没有人敢忽略他，没有人敢忽视他，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个正人君子。何况他有一批学生，像子路这种学生，随时可以作战的。结果孔子就被利用了，坐着马车招摇过市，别人就说奇怪，孔子不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者吗？怎么跟那个男子的车队排在一起呢？所以孔子回去之后呢，子路就生气了，所有学生里面只有一个子路敢给老师脸色看。论语里面就说了，子建男子，子路不悦，直接说不悦不高兴，我就是不开心。 孔子只好跟他解释，还发誓，夫子是之曰，孔子发誓说，我所做的事如果错的话，天来厌弃我吧，天来厌弃我吧，讲两次。你看，可见这个孔子也很重视子路啊，而子路的误会啊，也有他的理由。但是孔子心胸坦荡，别人以礼相待，你当然不能说，哎，不行，我可能被利用，没办法，别人是正式的国君夫人呢。所以魏国后来出了什么事呢？就是男子跟卫灵公的儿子蒯聩不和。蒯聩当然不是男子生的嘛，那他是魏国的公子啊，要接国君的位置啊。男子很讨厌这个公子，就想尽办法离间他们，把公子赶出国。就卫灵公死了，死了之后谁接位置？蒯聩的儿子。这实在是儿子应该接的，出国去了，孙子来接了。孙子接了之后当然很开心了，当国君了。儿子跑回来要争了，等于是对孙子来说呢，我才当了国君，爸爸跑回来要接，因为爸爸没接到国君的位置啊，就变成父子争国，魏国就发生这样的动乱。所以当时在还没有发生后面事情的时候呢，在魏国内部已经不稳定了。孔子到了魏国，就有一批人呐、来拉拢他，说你孔子是有名的学者，要不要跟我们合作啊？他说，与其讨好奥神，不如讨好灶神。灶神各位知道，厨房的神嘛，有饭吃。奥神，奥妙的奥，在房间的室内西南角是最尊贵的地方，但是没有实权。讲谁呢？讲男子，那些尊贵的人物，他没有实权。有实权的是米子瑕他们几个人有实权啊，所以就有人来游说他说，你讨好那个还不如讨我们呢，我们是像厨房的灶神一样，是有利益的了。结果孔子怎么说？孔子说，不然，祸罪于天无所导也，得罪天的话没有地方可以祷告，你讨好什么神都没用。有关天的问题啊，我们下一次会专门来谈。我们这边所要谈的是什么呢？孔子他对于鬼神从不谄媚，因为鬼神是我们的祖先。说到这句话，我们再补充一句，说的就比较透彻了。鬼神实在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，因为将来我们也变成鬼神了，对不对？那后代子孙看我们也在拜，我们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知道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吗？没有啊。那我们的祖先活着的时候也跟我们一样无可奈何，所以对鬼神不用谄媚。真正信仰的对象只有一个，叫做天。这个天是古代的上帝，那这是古代的信仰了，我们下次再说。那这边要特别谈的是有关死亡的问题啊。孔子谈了很多次，他说很可惜啊，我们平常生活需要水跟火，水火两个字啊，就代表了生活需要嘛。你没有水没有东西喝怎么可以呢？你没有火不能烧菜的话，烧饭的话怎么生活呢？所以人非水火不能够生存。孔子说了，我见到有人为了水火而牺牲的，可惜啊，没有见到有人为了人而牺牲的，仁义的人。这就是我们提过的一句 俗话嘛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可惜。你如果真的要死，要有崇高的目标啊，像仁义的人呢、所以孔子说过一句话，他说自是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生以成仁。他说有志之士啊，跟行仁之人啊，他不会求生以害人，为了求得生存而伤害了仁义，他会为了完成人的理想而牺牲生命。你说这样的人不了解死亡？非常了解死亡这一关，每一个人只要是成熟的心态，认真的一种态度，他都要面对的。哲学家没有怕死的，西方最有名的是苏格拉底。苏格拉底被人家冤枉，接受审判，审判的时候呢，最后判他死刑。其实别人也不是故意要置他于死地啊，为什么？他已经70岁了，你不判他死刑，他也活不了几年嘛。但是那一批人就是非要整他不可，而苏格拉底呢，上了法院之后呢，又好像是非要死不可，他自己也很想死的样子。 为什么？你这个老人家上了法院，摆个低姿势，说几句软调子的话，别人就放你一马。他不行，他说我没有错啊，你们今天审判我，将来历史审判你们，这话都出来了啊。所以苏格拉底态度很强硬的、啊，因为他已经70岁了。法官是谁呢？500个法官，雅典是民族啊。一审判的时候，501人在台上，苏格拉底一个人在台下，露天的大剧场就审判他，这是有名的历史重要的一幕啊。这些人审判他的时候，都大部分是他晚辈嘛，但他是集体投票、哦，投票之后发现280对220，差了60票，判他有罪。判有罪之后，雅典很民主啊，你这个被判有罪的人可以自己提一种惩罚，说好，你们说我有罪，我现在建议啊，把我放逐，肯定大家都算好好，把你放逐，不要看到你就算了，眼不见为净，这样就没事了嘛。结果苏格拉底说，要我自己提一种惩罚吗？我告诉各位，只能把我放在国家英雄馆，好好伺候我生活，不让我上街跟别人说话，就是最大的惩罚。因为苏格拉底最大的乐趣啊，就是每天上街跟别人聊天。那你们现在把我关起来，让我吃喝都很满足的，不要让我讲话，已经是很大的惩罚。那一般人怎么受得了？500个法官团再审判、再投票，以更大的差距判他死刑。判他死刑之后呢，正好碰到雅典的一个叫做圣传，30天之内不能杀人。所以苏格拉底住在监狱住了30天，很多机会可以逃狱啊，你只要花点钱买通狱卒就逃狱了嘛，别人都帮他把钱准备好了，他就是不走。每天都有学生来看他，学生看他跟他谈到人生的问题啊，个个哭着离开。他说你们干嘛哭呢？又不是你们要死。你碰到这种哲学家毫无办法，他非常的潇洒。他说死亡只有两种情况，所以我们听听看哦，西方最早对死亡的一种理解。他死亡只有两种情况嘛，第一个死亡就是无梦的安眠，平常我们睡觉的时候，哎呀，今天睡觉没做梦，那真是太舒服了，精神好得很，我们都很希望做觉，这个是睡觉不做梦嘛。好，第一个死亡就是长眠下去，永远不做梦，太好了，求之不得。好，第二个死亡之后如果还有生命的话，一定是怎么样呢？摆脱身体的限制，让你跟历代以来个性愿望相近的人相处在一起。比如当时有所谓的希腊七贤，苏格拉底说，我死了之后呢，灵魂摆脱身体的束缚，就可以自由的跟希腊七贤请教了。就好像我现在说，我死了之后将来可以去跟孔子请教了，那要远胜过跟你们在一起，这苏格拉底说的。你看他对于死亡居然有这样的态度，真的是很透彻啊。他只有两种情况嘛，还有什么其他情况？所以他根本就不害怕。历史上有名的有关死亡最重要的两个画面呢，第一个就是苏格拉底坐在一个石床上面，衣服已经退到了腰际，那样的一张画面。他最后饮毒酒下去，还跟狱卒说，你比较有经验啊，我不知道我这个反应正不正常，毒酒喝下去，他就说脚开始麻了，是正不正常？说很正常，现在麻到小腿了，到大腿了，到肚子了，快到心脏了，这都顺利吧？到心脏之后讲最后一句话 ，Credo， 不要忘记，我还劝医神 Asclepius 一只鸡。说完毕之后，与世长辞。他为什么讲最后一句话呢？古代希腊有一个习惯，你生病呢就求医神许个愿，病好的话献只鸡给医神。苏格拉底明明是要死了，他居然跟朋友说，不要忘记我劝医神一只鸡，代表死亡就是痊愈，活着就是有病。这就是苏格拉底。你说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第二个画面谁呢？当然是耶稣了嘛。所以耶稣活了33岁，钉在十字架上，非常自在，他知道自己的命运。所以这个十字架上的画面呢，也给很多人各种不同的感召。所以我们现在问，孔子会怕死吗？当然不会啊，杀身成仁，多么坦荡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汗青就是历史了， 留取我一颗这个赤诚的心，用我的光明磊落的行为照亮整个历史。这才是儒家思想的一种表现。所以你现在谈到死亡的时候，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死亡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死亡是自然的现象。只要是自然的现象，就不要有情绪，不要有情绪。我一位老朋友，他担任大专的校长啊，25年，退休下来之后，有一天碰到我，他说：“我虽然一辈子当老师、当校长，我还是很害怕死亡。”他说：“你念哲学，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？”我说：“你真的不要害怕死亡。”我说：“你要是不死，那才要害怕啊！怎么别人都死了，只有我没死？糟糕，变成妖怪了。”他听的时候，哎，觉得也有道理啊！生命总有结束的时候嘛，你何必好像说为了求活着就不择手段呢？到时候就走了，怎么样到最后都是结束。所以第一个，死亡是生命自然的结束，但是第二个更重要，死亡应该让你完成生命的目的。生命不是结束就算哦，生命是有目的的，叫做杀生成人嘛。你如果没有掌握到这个目的的话呢，白白就死了，那真可惜啊。孔子曾经提到两个人，第一个人是齐国活得最久的，当国君最久的一个人，叫齐景公。说到齐景公这个人呢，他有个宰相很有名，叫做晏婴，啊，又生晏子啊。那么孔子年轻的时候到过齐国，就碰到这位齐景公。他本来想用孔子，但是很难，你是鲁国人吗？你到了我齐国，我重用你的话，那齐国的大臣怎么办？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什么黑金结构嘛，你不能够随便从外面加一个人进来啊，啊，摆不平啊。所以孔子对齐景公啊很感冒，他年轻的时候到齐国去，齐景公跟他说：“我没办法用你，我已经老了。”好，就这个齐景公，孔子说了，他说：“齐景公啊，有4000匹马，死的时候呢，老百姓找不到任何一点优点来称赞他，就是你留下4000匹马，很大的财富哎，但是死了之后，老百姓说，哎，我们的国君死了，他有什么优点？怎么想不出来有什么优点？那你说这样的人有什么意思呢？一大堆财富死了之后，没有人知道你这一生做过什么好事。但是另外一边不一样了，另外一边像伯夷、叔齐这些人，像周文王的大伯这些人，泰伯，论语就有泰伯篇，说泰伯真了不起啊，他知道将来是由他弟弟的孩子会复兴周朝，就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弟弟，所以后来才有周文王、周武王这一系列的发展，把天下让给自己的弟弟。死的时候呢，老百姓也是不知道该怎么称赞，因为德行太完美了，所以老百姓不知道怎么称赞有两种，第一种是找不到德行，第二种德行太多了，不知道该称赞哪一点。所以对于死亡，我们要了解为人生的目的，你这一生成就了什么伟大的善行，让你的生命呢发光发热，叫做不虚此生。那么也有人说，你再怎么讲啊，好像都是一种对人世的一种反省，你还是无法说出深刻的道理。在这个地方我就要讲一段我最近几年呢，才体验到了孔子思想的精彩。有一句话我们以前念的时候因为太短，念的就不知道他说什么。子曰：朝闻道，夕死可疑。后面四个字可千万别念错啊，有人念说夕可死矣，这个不是，是夕死可疑。早上听懂了人生的道，就是晚上要死也无妨，就是夕死可以了，人生没有遗憾了。这句话很难解释啊，因为你朝闻道，闻是听说听懂哦，还没有实践呢。难道你早上听懂了人生的理想，晚上要死也无妨，那请问你那个道，人生的理想不用实践吗？这是构成很大的问题啊。朱熹在教学生的时候呢，很多资料写在《朱子语类》里面，就有这一段 很精彩的讨论。学生也觉得奇怪，说老师，孔子说早上听懂了人生的理想，当晚就死了也无妨，就是没有遗憾的，那难道这个道不用实现吗？朱熹怎么说？朱熹说当然要实现呢，最好再多活半年，你可以把这个道加以实践，这样再死的话比较心安。因为朱熹没有懂这个道理，他就跟学生说孔子这样说是说万一真的要死没办法，也就只好认了，但是如果有机会还是要多活几年把那个道加以实现的。从这边就知道他真的是没懂这个道理。为什么人活在世界上，有关生命的觉悟不在乎你做了几件善事，而在乎你是否真的觉悟。你这一生做几件善事是一个量的问题嘛？我做了100件，我做了1000件，这量的问题，量的问题牵涉到很多相关的条件哦。比如说我这一生经济比较条件好，我可以做多几件善事啊，或者我这一生这个活在一个地方很多穷人，我可以多帮助一些人。所以你做几件善事是一个量的问题，你是否真的觉悟是一个值的问题。孔子强调什么？当然是值的问题啊。所以朱熹没有懂这道理，就说最好再多活半年啊6年啊都可以，但是孔子就是说直接讲朝闻道夕死可矣，朝跟夕代表当天就结束，没有让你说一天两天的一个机会。所以你就要知道这个里面在说什么。很多人如果说觉得这边值得再思考，我很愿意把我的心得再做详细的说明，底下就是一段了。有些人读过基督宗教的圣经，叫做新约圣经，有关耶稣死亡那一段，我们就拿来对照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个时候呢，左边右边各钉一个强盗，这是犹太人呐、故意要羞辱耶稣。左右两边的强盗真的是杀人放火一辈子啊，通缉在案的，抓到了，结果他们居然钉两边啊，耶稣钉中间啊。耶稣从来没做过任何坏事啊，他为什么钉中间？他们认为耶稣收买人心啊，很多人听了耶稣的话相信他的，对于当时的犹太人的政治有一种威胁，认为这种政治犯啊，或者思想犯啊，甚至宗教犯啊，这是最可怕的，就把他钉中间。结果钉上去之后呢，左右两边的强盗都觉得很奇怪，心里想说一辈子干在加拿大道，死了之后怎么挂在旁边呢？一定不太服气了。所以左边的强盗呢就出言故意挑衅，等于侮辱耶稣，说耶稣啊，听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啊，那你就显一个神迹吧，我们既然都一起被定，有这份一起被定的情谊，你就显个奇迹，我们从十字架上下来，你当老大，我们跟你捧带来闯天下。这等于故意讽刺耶稣。讲完毕之后呢，右边的强盗啊就骂左边的强盗，他说你最好不要说话，我们一辈子杀人放火，今天被钉死是应该的，但是这个耶稣我从来没有听过他做过任何坏事，因为黑道我们都认识嘛，没有耶稣这一号人物啊，所以他一定是被冤枉的。你看右边的强盗居然忽然良心发现替耶稣说话，然后他接着对耶稣说，主啊，如果你真的是神的话，能不能够原谅我的罪吧。耶稣说今天晚上你就升天堂。我以前小时候念圣经念到这一段，觉得哇，耶稣真是嚣张啊！说实在只有上帝会那么嚣张，今天晚上你就升天堂。我心里想，那这个右边的强盗不是赚到了吗？一辈子杀人放火到临死之前觉悟的 说对了一句话就升天堂了。宗教就是这样子，宗教不在乎你做几件好事，而在乎你是否真的觉悟。你了解有关基督教这个重要的一段资料，就知道孔子在说什么。千万不要小看我们的孔子，你所有宗教达到最高的境界，宗教里面最神秘的境界，儒家都可以把它说得透彻，只是一般人不愿意去碰这个题材而已。也有人说那我们佛教呢，佛教也一样啊，佛教我比较没有研究，但是有一句很流行的口语啊，各位听听看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这8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你说你屠刀放下，你还没做好事哦，放下那一刹那立地成佛了，觉悟了。 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做了几件好事，而是你是否真正的觉悟。事实上放下屠刀的人很多，会立地成佛吗？不一定哦，你要觉悟才能成佛嘛。所以像佛教里面也有类似的观念，你一觉悟，此心转向光明，生命完全改变了。那你再回到孔子的话，早上听懂了人生的道，就算当晚要死也无妨。这个世界上两大宗教，佛教跟基督教，所达到的生命的体验也同样是如此。所以你念儒家的书，像《论语》，你看到这些资料，你如果有一些西方的其他文化背景的资料参考的话，比较容易了解。英国人讲一句话，他说如果你不曾离开英国，你就不可能了解什么是英国，因为你一辈子住在英国嘛，你不知道特色何在。一旦离开英国到别的国家，你才会对照说，哎呀，原来我们英国有这些这个风俗习惯，你到了别的国家你才能对照。我们学习也是一样，你关起门来只是念我们的儒家的书，你不知道它有什么地方特别的精彩。同样的，你对照西方的传统，互相对照，才知道说它各有它的这个卓越之处。对孔子来说，他一方面把传统保存得很好，所谓的丧礼，所谓的祭礼，丧礼他是很在行的了，非常虔诚，真诚最重要。对于祭礼的话呢，他也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古代的人所信的鬼神是什么情况。我在比利时、在荷兰都教过书，外国的学者研究我们的学问呢，他谈到鬼神的时候，一定会用两段话，一段出于中庸。中庸里面说什么呢？他说鬼神的功能啊很特别，当你斋戒几天之后要祭祀的时候，感觉到洋洋乎乎，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，就是鬼神的力量好像充满着整个房间里面，一下在我头上，一下在我左右。因为你祭祀了好几天，当然也有可能是饿得发昏了、啊、这个其他的情况，但是因为你祭祀的时候心思很虔诚，想着你祭祀的祖先，想久了之后呢，就感觉到祖先好像就在我们的头上，就在我们的旁边。他就是能够这样子让天下人呢穿上整齐的服装，好好的奉行祭祀，让你的生命呢有庄严肃穆的一面。孔子小时候就是看到每年冬至的时候呢，鲁国举行交祭的大典，祭天祭地。孔子小时候就看到，哇，觉得很奇怪，忽然之间这些大人物都穿上整齐的服装，庄严肃穆，行礼如仪，前进的这个是顺序，孔子看得非常羡慕，感觉到这才是人的生命啊，这个真正好的表现，而不是只有本能的这些这个需求而已。那另外一段是在《礼记》里面，《礼记·记义》提到说，你斋戒几天之后呢，进了房间，好像还听得到祖先的声音呐、啊。比如说父母过世了，你要祭祀他，你心里面当然会想着父母亲啊，所以你进了房间之后，好像听到父母亲在叹气，好像闻到父母亲平常所用的东西发出的味道，好像感觉到父母亲就在身旁。他就是制造一种情境啊，让你可以心神专注，等于是跟鬼神的世界可以在互相的沟通，让你在思念起父母在的时候呢，你如何的敬爱他们，然后经过祭祀以后呢，生命得到内敛啊，得到这个凝聚，你在面对平常人生的时候呢，你才也会珍惜自己的生命嘛，你才对于祖先觉得说，不能让祖先丢脸啊，而不能让子孙为难啊，生命就有缘有本了。所以儒家对于死亡这个题材呢，是从丧礼到祭礼，再到鬼神，再到后面，也就是下次我们要说的孔子对天的信仰，把它整个连贯起来呢，就构成一个儒家的宗教观。我们在这边可以先强调，孔子不是宗教家，但是他有他个人的宗教的信仰。我们从子之所慎斋战集看得出来。所以今天谈到这个题材啊，是平常比较少谈到的， 谈的时候有时候也会牵涉到个人生活经验，比如年轻人听到这一段当然会有压力，哎呀，这里面讲的好像都很奇怪，其实没有什么奇怪的啊，人的生命怎么来的没有人知道，他来了之后你有能力思考，你就要反省，前前后后加以了解。伟大的思想家像孔子可以了解得很透彻，从传统慢慢一步一步走向未来，整个生命源远流长的发展，这是我们对于儒家最肯定的地方，最佩服的地方。因为如果你光谈那个活在世界上怎么样孝顺，怎么样忠于长官，怎么样友爱，怎么样讲信用，那个其实别人都会谈。这个世界上谈到这些有关伦理学，如果跟别人相处的学说多得很，但是谈到这种有关生命最根本的关怀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宗教一定会谈，但是哲学也能谈，代表他的哲学啊，真的是爱好智慧，追求究竟真实，很圆满的一种系统。我们今天关于这个主题呢，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